你是否曾经历过这样的时刻？就是你被卷入了一场完全莫名其妙的指控里。
比如工作上那种你压根没参与的事物，结果锅全扣在你头上了。
对，或者是人际关系里一段被严重扭曲的误解，你心里其实非常清楚自己绝对是一清二白的。
这种时候，人的第一反应肯定是想赶紧把事情解释清楚，对吧？迫切地想要证明自己。
没错，但是当你转过身看向你身边那些最亲近的人，可能也就是你的家人或者你多年的挚友，
他们往往没站在你边。
太对了，他们非但没有挺你，反而把你拉到一边，压低声音对你说："哎，听着，别再犟了。
他们会说，你就当是自己的问题，认个错，低个头，让这事过去就行了。
”是的。他们觉得只要你认了，生活还能回到正轨。这听起来，可以说是非常让人绝望。
这种感觉怎么说呢？一定非常令人窒息。这就好比你不仅在承受外界的冤枉，连你最后的避风港都在以为你着想的名义要求你放弃真相。
确实是这样，你明明是那个受害者，但为了所谓的顾全大局，却被强行按在一个加害者的位置上。你可能会觉得这种想要大声呼喊却被强行捂住嘴巴的绝望感，可能是现代职场才会发生的事儿。
其实吧，人类历史上最深刻、最赤裸的一段关于这种绝望感的记录，发生在一个几千年前的古老文本里。
没错，在今天的这次深度探讨中，我们要借由约翰·沃尔顿博士的教学诺记记，深入拆解《约伯记》中第15到21章的内容。
也就是约伯和朋友们的第二轮对话。
对，我们的使命就是带你拨开表面上的宗教辩论，直击人性的脆弱，去看看那些看似神圣的安慰是如何演变成残忍的个人审判的。
讲真，这部分文本之所以极其重要，就是因为它展现了人类为了维护自己心中那种对绝对公平的偏执，到底能对无辜的朋友做出多残忍的事儿。
好的，让我们来拆解一下。在进入具体细节之前，我其实一直有个疑问，
你说。
就是在第一轮对话的时候，约伯的这几个朋友，以利法、比勒达，他们多多少少还披着一层，我为你感到遗憾，或者我是来安慰你的那种伪装，对吧？
表面上还是过得去的。
但是，当我们跟着沃尔顿博士的笔记进入第二轮对话，这层伪装彻底被撕破了。为什么会发生这种180度的大转变？
这里最引人入胜的是，你需要先看看以利法和比勒的那猛烈的攻势。
对，以利法几乎是指着约伯的鼻子在骂，他说约伯的言辞是虚张声势的耻辱，还说他在给自己挖坑。
他甚至直接断言，约伯的情况就是人类腐败的结果，指责约伯废弃了敬虔。
他还让约伯看看自己和恶人到底有多少共同点。从旁观者的角度看，这也太恶毒了吧。
确实很恶毒，但这还不算完。别的他的话越来越简短，但也更加刺耳。
哇，连长篇大论都省了是吧？
对，他直接强调，上帝对恶人的审判是严厉的，而且毫无留情地把约伯归类为，不认识上帝的人。
这简直是杀人诛心。对于一个一生都在追求公义的人来说，被最好的朋友指责不认识上帝，这谁受得了？
所以约伯反击了，他感到极度的绝望，回应他们说，站着说话不腰疼，真没砸在你们身上，你们当然可以说风凉话。
约伯质问上帝为什么攻击他，他觉得不仅朋友背叛了他，连上帝也加入了迫害，他现在迫切需要一个辩护人来为自己出头。
没错，他宣称即使面临死亡，也要坚持走公义的道路。这就是为什么朋友们的攻击会升级。
等等的嘛，但我试着站在朋友们的角度想一想。面对一个突然失去所有财产、儿女双亡、浑身长满毒疮的朋友，他们的大脑是不是也在疯狂寻找一个合乎逻辑的解释？
你的这个共情非常精准。
就像现在，如果看到一个朋友遭遇飞来横祸，我们也会下意识地想，他是不是做了什么错误的投资？这很正常，对吧？
这恰恰是理解他们行为目的的钥匙。沃尔顿博士之说，他们并不是天生的恶棍，他们只是被一种死板的原则绑架了，也就是因果报应原则。
好的，因果报应原则， 就是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对，对他们来说，这不仅是道波教条，这是宇宙运作的物理定律。上帝必定审判恶人。
就像地心引力一样。
没错，就像地心引力一样绝对。他们的认知里根本不存在无妄之灾这回事儿。
啊，我明白了。如果约伯是个好人却受了苦，那这个逻辑就崩了。
系统的彻底空白。如果好人受苦，那世界就是不公平的。这意味着伊利法和比勒达他们自己明天也可能无缘无故失去一切。
哇，这种不确定性带来的恐惧太可怕了。
所以这是一种心理防御机制。为了保护他们自己的信仰系统，他们只能把约伯钉在恶人的十字架上。
把朋友当成稳固自己世界观的祭品，这真让人不寒而栗。约伯现在的处境就像是一个被告在法庭上。
嗯，一个孤立无援的被告。
但最可怕的是，法官是上帝，原告是上帝，连坐在旁边的陪审团，也就是他的朋友们，也是同一个人。作为朋友，难道不应该在这时候提供情感支持吗？
他们做不到，因为这威胁到了他们的安全感。这时候，这里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第三个朋友索法登场了。
索法，他又带了什么新说辞？
索法是带着一种极度的冒犯感登场的。他声称自己被冒犯了，指责约伯的自以为是恰恰暴露了他自己。
等等，他的意思是，约伯不认罪本身就是一种罪。
对。因为骄傲就是恶人的特征啊。索法觉得上帝已经做出评判了，让你受苦了，你在这废什么话，无需再多言了。
这种强盗逻辑真是绝了。那约伯怎么回应的？他是不是气炸了？
面对索法的傲慢，约伯做出了一个极其反常规的举动。
他干了什么？
他完全无视了索法。
哇，直接当空气了。
对，他转头将注意力集中在一个疯狂的想法上，他对上帝提起法律诉讼。
我的天，约伯这是在造反吗？他这是把天花板给捅破了呀。
沃尔顿博士指出，这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约伯发现了现实中的巨大漏洞。
这就好比发现了矩阵中的系统故障，对吧？就是传说中的 glitch in the matrix。
没错，约伯环顾四周，看到了什么？世界上有那么多傲慢定对上帝的恶人，他们不仅没受罚，反而非常繁荣。
坏人名利双收，好人一败涂地，上帝似乎完全无动于衷。
约伯得出结论，如果上帝不持续喷罚恶人，我们怎么能相信他会持续保护和赐福义人呢？这就是约伯精神状态极度复杂的地方。他对上帝的看法在不断恶化，但他却毫无动摇地坚持自己的公义。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他在自己的角落里筑起了一座堡垒，他宁愿拒绝朋友们提出的那套认罪、平息神怒的方案，也要升级他追求法律解决的诉求。
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他们说了这么多，我感觉根本不在一个频道上。
你说的太对了，这就是核心分歧所在。如果我们拨开争吵的表象，会发现他们在追求的目标上有着根本的错位。
错位？怎么说？
朋友们的目标，沃尔顿博士称之为恢复。
恢复就是把失去的东西拿回来。
对，他们认为约伯需要认清现实，承认自己与恶人同流合污。毕竟你的遭遇 indisputably 就是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一点。
只要认错，讨好上帝，牛羊、财产、地位这些东西就能要回来。
是的，在他们看来，约伯想要证明自己清白的想法是不切实际而且徒劳的。
面子能当饭吃吗？大概就是这种现实主义思维。
但约伯的坚持完全不同，他追求的是平反，或者是证明清白。
平反，也就是说，约伯要的根本不是把东西还给我，他要的是证明我是个义人。
沃尔顿博士强调，这是公义与物质或者说东西之间的巨大区别。正是对平反的执着定义了约伯的正直。
让我打个比方，你看准不准确？这就好像你卷入了一桩严重的诬告案，原告也就是你的朋友们跑来对你说，哎，只要你签了这份认罪书，
我们就庭外和解，给你一大笔钱补偿。
对，这就是恢复。但是被告约伯一把撕毁了协议，说我一分钱都不要，
我要上法庭打到底。
没错，哪怕倾家荡产，我也要法官敲下法吹说我是清白的，这才是平反。
非常生动的比喻。 如果我们把它和宏观图景联系起来看，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第二轮对话结束时情况反而更糟了。
因为他们彻底谈崩了。
对，朋友们越来越确信约伯是个无可救药的恶人，连这么划算的交易都不做。
而约伯呢，越来越执着于针对上帝推进他的案子，死磕到底。
这绝对为后续更深层次的冲突埋下了伏笔。
呼，今天这趟旅程真的是发人深省，我们亲眼看到了所谓的安慰是如何因为内心的恐惧变异成残酷的指控的。
也看到了一个人在系统崩溃时发出的绝望之问，
更是看清了讨回失去的东西与证明自己是对的之间横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
在现实世界中，当你听众朋友们遭受不公，面临困境时，你会怎么选？
是啊，你是更倾向于朋友们的方案，低头认错，息事宁人，换取生活的恢复吗？
还是像约伯一样，哪怕面对全世界的误解，甚至毁灭的风险，也要坚守自己的内核与清白？
这是一个无比锋利的选择。在结束今天的内容之前，我想抛出最后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让你独自咀嚼一下。
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假设有一个看似神圣的规则系统，比如因果报应，他强迫你必须通过做伪证，也就是承认自己根本没做过的恶事，才能在这个系统里安全地活下去。
那么，这个系统还值得你信仰吗？
约伯的朋友们选择了维护系统，牺牲了朋友，而约伯选择了真相，挑战了系统。换作是你，当你手里拿着那份认罪书的时候，你会怎么选？
值得好好深思。
期待我们下次再一起探寻这些隐藏在文字背后的震撼真相。